好，所以下面这一段戏很有趣，就是他出席解手，蒋玉菡也跟了出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男孩子好像中间想要讲一些什么话，也觉得在席上不方便讲，所以就一个说，我要上厕所，另外一个也就跟出来，那么两个人就站在廊檐下，就在也没有去上厕所，就在走廊底下，蒋玉菡又赔不是，就说对不起，刚才不知道，你们家的丫头叫袭人，冒犯了，就讲了那句话。那宝玉见她妩媚温柔，好，你可以看到这种形容非常特别，就是我一直希望大家了解到，就是《红楼梦》里面其实讲这些小孩子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用性别的看法，所以他对一个人的喜爱、喜欢或者不喜欢，不是从性别上去着想。好，我们现在一定是第一个想性别，可是过去在这种年龄当中，你会觉得性别不明显。他第一次看到秦钟，他就闹着说：“我一定要跟秦钟在一起读书，不然我就不读书了。”那这个其实都是小孩子气的东西。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就是《红楼梦》里面的性别意识其实跟我们现在一般社会里的性别意识其实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他作者会这么直接写他跟蒋玉菡在讲话，然后他立刻觉得，蒋玉菡这是妩媚风流，那十几岁的男孩子又唱戏，而且是反串小旦，长相一定漂亮，而且动作，因为在戏台上的动作，所有的身段这些东西，眼神大概都有一种漂亮，所以宝玉就被吸引了，觉得她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好，注意这些描绘都不是在讲性的东西，其实就是觉得漂亮，心中十分留恋，便紧紧地捏着她的手，叫她说闲了往我们那里去，说你有空到我们家去玩去坐坐。有没有发现她也曾经对过贾云，可是她后来就忘了，忘了一两个月都，人家每天跑到他家里，他自己跑到外面去。所以宝玉其实有时候他就觉得美好像很重要，他看到一个人很美，其实跟性别无关，就是觉得，哎，这个人好漂亮，他说你 有空到我们家来，他大概不让那个觉得他不喜欢的人到他家里来。好，那个就跟他说你闲了有空了就到我们家里去，还有一句话借问，你们贵班中有一个叫奇观的，他在哪里？如今驰名天下，我独无缘一见。你可以看到奇观这个反串唱戏的名字已经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当时的公子哥这些少爷大概在一起就在讲说，哎，最近哪一个戏班里面哪一个人唱戏唱得极好，长相极漂亮，就像我们今天说，哇，出来了一个什么哪一个歌手之类的，就是偶像，就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偶像，而这个偶像就是奇观。所以宝玉就说，你们班子里你在唱戏，你们班子，因为他只知道他叫蒋玉菡，他不知道他叫奇观，所以他就说你们班子里有一个奇观，听说唱戏唱得极好，那已经驰名天下，我独无缘一见。那蒋玉菡就笑了说，就是我的小名，所以宝玉很高兴，觉得果然名不虚传，就是真的见到了，有幸见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手，这么美的一个戏子。宝玉听说不觉欣然叠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虚传，那今天初会便怎么样呢，就是说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礼物，所以宝玉常常身上挂一些玉什么，他还可以送人这些东西，可他就想了半天，就从袖子里取出扇子，然后把扇子上有一个玉珏，有一块玉，就是玉珏，就一个圆形的玉，中间有一个断掉的一个口的那个叫玉珏，就把玉珏从扇坠上解下来，然后递给奇观说，唯物不堪，略表今日之宜，就说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这个当一个见面礼，就给了他一块玉。那奇观接了以后笑着说，无功受禄，何以克当，就说我也没有到你们家唱戏，也没有做什么，对你好的事情，我怎么可以受得起，就很客套的讲，他也罢，我这里得了一件奇物，我这里有一件人家给我的一个很稀罕的东西，今天早上才绑上的，那还是簇新的，那意思说我不会把旧裤带给你，我是一个新的，完全是新的，聊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亲热，注意就贴身的，因为是贴身的东西，所以他觉得我不会随便给别人的，可是他也对宝玉很好，他才觉得我要把贴身的东西给你，我聊表亲热之意。说毕聊衣，就把外面的袍子聊起来，将细小衣的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下，小衣就是内衣，里面的内衣，绑内衣的一个袋子，就把细小衣的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你可以看到以前的人很好玩，外面衣服穿得蛮素，里面就大红的， 就很艳很艳的一条大红汗巾子。那刚才讲过，汗巾子基本上是绑在内裤上的东西啊，它很长，有垂下来的东西，所以夏天热的时候可以用它擦汗，所以也常常每天换的这个东西，当然是很贴身的东西。可是基本上，你说它用今天来讲说，它又不完全是裤带啊，它可以同时有一点，因为可以露在衣服下摆外面，你会看到那个大红露出一点点，它也可以很漂亮。那当然，奇观会觉得这个汗巾子很特别，因为是北静王送的啊，所以他说这条汗巾子解下来递给宝玉，他这个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供之物啊。那这当然作者假造的一个茜香国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然后有一个女国王啊，就是一个 queen 一个女王，她进贡来的东西。那这个汗巾子夏天绑在身上，肌肤生香。啊，皮肤上都会有香味，不生汗渍，不会流汗。那这么宝贝的东西，他说昨日北静王给我的。好，所以这里面注意一下，北静王也牵连在内，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普通人会送给普通人的，就是你送这么贴身的东西，一定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所以北静王跟奇观什么关系，又牵连出来。那以后大家知道，宝玉有一次被他爸爸打到快要死掉，就是因为这个裤带的事件爆发。因为忠顺王府来找人说，忠顺王府说奇观是他们包养的，怎么会在他身上发现了宝玉的汗巾子，所以就爸爸气死了，要把他打死，说你竟然在外面包养戏子这样。所以这里面牵连到好几个王，就这一条裤带。好，所以你可以写一篇文章考证裤带说啊，你就可以考证说这条裤带从谁的手上传到谁的手上去传。那所以后面还有戏跟这个裤带有关，然后最后其实大家都白忙一场，最后娶到袭人就是奇观，奇观 跟那个袭人结婚了。好，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些戏子其实也是逢场作戏啊，就是他们在他们的求生的过程当中演戏，要让这些包养他们的人能够支持他们的戏班子，他也必须应酬啊，必须应酬。所以到最后他跟袭人变成了蛮安分的一对夫妻啊。所以他北静王给我的，今天才上身，才绑到身上。注意下面，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啊，如果是别人，我一定不会送的。所以这里面当然在暗示一种特殊关系啊，我断不肯相赠，二爷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给我系着啊，就我不能老抓着我的内裤，所以你把你的解下来给我，所以这是交换。所以我们现在很难理解啊，就是说在这个过去清代的贵族生活里面，这些小孩子中间有一种奇怪的信物交换的习惯，而且很贴身的东西啊，非常贴身的东西。那么所以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文化的某一种风气，一种习气，大概隔了一个时代以后你很难理解啊，非常难理解。所以现在的人读这一段都常常觉得不懂，说到底在干什么，这两个人站在那边要上厕所不上，在那边讲了半天话，到底在做什么啊？可是我想大家可以了解那个信物的意义，就是其实每一个年代都有他自己对于他跟一个人好的时候，他要交换什么东西啊？也许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很奇怪，我们是画眉，就买一个画眉，然后 好同学说你吸两口这样子，然后再放到口袋去，看到下一个说你跟我也不错，你吸两口，就是现在想起来好恐怖哦。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忽然流行，在班上流行，大家就买一颗话梅，然后看到好的说你吸两口这样。那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性别的感觉，说 男生女生都一样，就是只是跟你好的啊，跟你不好的你不让他碰，那你觉得那个有拉力头你不让他碰，那跟比较好的你就让他吸两口。所以有时候觉得那个所谓人的性物观念啊，非常有趣。那你隔了那个时代的时候你去看，有时候甚至不容易理解，甚至会觉得不堪啊，就是如果今天把它翻译成说这两个小孩子十三四岁站在走廊底下在那边换裤带，你也觉得蛮奇怪的啊。可是大概可以了解到他们觉得很亲了啊，很亲，那想要做一个其实像一个仪式，有点像一个他们之间的仪式。那你可以想想，如果是兄弟们说好，我割我指头的血，你也割我指，弄在那个酒里，然后大家喝下去。我们大概在中学的时候，就班上有同学就在玩这个游戏，那这是他们的密码。就他们觉得兄弟之间就要这样子啊，就是滴一滴血，然后和一和，这样两个人你喝一口我喝一口，那又另外一种信物交换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注意一下，人在不同的时间里面会有不同信物交换的。那当然比较正式，就是你有一天在婚礼场所去换那个戒指，它也是信物交换 啊，只是不同的形式而已啊，不同的形式。所以我觉得《红楼梦》这一段其实一般人现在都不太容易懂，因为可能会觉得跟我们现在习惯不太一样啊，所以他就叫宝玉说：“你把你那个解下来给我细着。”宝玉听说喜不自禁，赶快就接了，然后把自己的一条松花汗巾啊，一种比较淡绿色的汗巾解下来递给奇观，两个人正在那边交换裤带，然后刚刚绑好，好就有人出来了，你知道一定是薛蟠，那个薛蟠就大叫一声说：“好，我拿住了。”薛蟠就是那个坏蛋啊，就是他就在那边大概已经看了半天，看这两个人在那边换裤带了，他就跑出来说：“好，可我可拿住了。”那薛蟠就跳了出来，拉着两个人说：“放着酒不吃，两个人淘席出来干什么？快拿出来我瞧瞧。”两个人说：“没有什么啊。”薛蟠说：“哪里肯依啊？”后来还是冯子英出来才解开了，就是冯子英比较优雅，就觉得：“哎呀，人家私事你干嘛？”那薛蟠就是要把人家私事给闹起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很有趣，就是全部在讲层次，就是冯子英刚才唱的歌就是比较委婉的，所以他的对人处事他也觉得他大概也知道这两个人在干嘛，可是他觉得不要干嘛要去点破。那薛蟠就哇就这样叫出来就闹僵起来了。